起来还不错，可是神如果存在，那他长得什么样子？你能不能把他带过来给我看一下？我记得我在没信主之前，我就问过一些基督徒，我说你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我实在是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他到底什么样子呢？即使在今天这个时候，我想这也是一个不容易讲清楚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讲道使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也许我们无法说服所有的人，但是我想我们自己要对这个重要的教义有清楚的认识，否则我们的信仰可能还是糊里糊涂的，因为我们不是真正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这位主。而且如果我们对教义不清楚的话，我们潜在的危险就是被异端所牵引，凭私意来敬拜。历史上不少的异端都是因为这样产生的。所以我相信对神的认识是何等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么今天我们就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从请大家同声来读，是在创世纪的1章26到28节，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如果我们教会上主日学开这个系统神学这门课，我们可能知道，正统的神学和教会都认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三位一体 Trinity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过，所以有不少的异端他们说，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个词，所以你们说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不对，他们就发展出一套异端的学说和神学。但是我们正统的信仰却说，三位一体这个词是描述神一个最准确的词汇。当然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的确很难理解，因为没有人真正见过父神除了主耶稣之外。先知和圣徒会看到一些异象这些异象也只是窥见神的荣耀，并不是神的全貌。另外我们人往往把神想象成人的样子，我们看到神话故事里有很多的一些人神话的神的人物，那么这些呢都是按人的形象造出来的，他们并不是圣经所说的这位真神上帝。创造宇宙的万物之主并非人手所造，所以我们认识神要了解神的样子，必须要透过神给我们的特殊启示，也就是他的话他对自我的一个启示，写在圣经里面来认识他。异端或者是极端的教派往往是也会说圣经是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是断章取义，肢解圣经，强调他们自己比较重视的经节，而忽略和谬解一些跟他们神学观点不同的经文，就产生异端的教义和实践。我每个周六会送我们家老三去学小提琴，那么上课的地点呢就在 Cedar Park， 有一间叫 Universalist Church。那么这是一个美国教派，他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决定走自由化的路线，就是说他们认为科学，当时的科学发现胜过圣经的话。那么目前他们实在已经不是主耶稣的教会，他只是个人的组织，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童女怀孕生子，包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都不相信。他们把圣经只是看作一个重要的属灵书籍，和其他各样的属灵书籍是同等的价值。而且他们说，任何的宗教和信仰都应该包容，包括无神论也应该包容。只要你不说你是唯一的真理，你做一个好人彼此包容，共建人间天堂就可以了。他们相信条条大路都是通往天堂反对 任何像基督教这样排他性的信仰啊，他们的组织实际上我们说过跟主耶稣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那个教会的场地呢，还有设施也是常常租借给各样的其他的组织。教堂门口有一个中文写的牌子，叫做真耶稣教会。这个教会是租用他们场地，每个礼拜六做礼拜六的安息礼拜。那么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啊，真耶稣教会是华人土产的一个教派啊。这个教派是在20世纪初林恩运动在中国所结的果子啊。从教义上看，真耶稣教会是一个非正统的教派，有人说他们是异端，还有人说他们是一个极端的林恩派。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弹琴，经过他们的教室，发现所有的会众跪在地上，在那里叽里咕噜地说方言。他们虽然是相信耶稣的，但是他们跟所有的异端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觉得只有自己的教派只有在他们那里聚会的人才是得救的，那么其他人像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还是外邦的，还没有得救当然我们正统的教派像我们这样的教会认为他们是异端，认为他们的教义有很多有不少根本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这个基督教最基本最核心的教义。他们说耶稣是唯一的真神，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自己是真耶稣教会。他们认为父子圣灵这三位只有在新约时代就是在主耶稣在的时候才有分别在旧约时代和主耶稣升天之后这两个阶段只有一位耶稣是神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认识神并没有从整本圣经的全部启示来看我们知道三位一体，我们相信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定义就是神有三位，父子圣灵。他们虽然有三位，但是父子圣灵这三位本质上是完全相同，而且他们有完美的合一。所以一体在这里并不是指的一个身体，乃是指父子圣灵三位的本质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们完全的合一。那么这个教义告诉我们说，神不是单数的，不是只有一位，而是有三位，而且还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教义告诉我们不是多神论。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一些民间宗教讲到多神论有相信有多个神，每个神有自己的领土，每个神做自己的事情中国的像如来佛、观世音、玉皇大帝这些神明，他们在本质上和在合一的方面都不是一体的，而我们所信的父子圣灵是完全的合一的。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唱一个，我们结束的时候唱什么歌？三一颂。对，三一颂。这个其实虽然我们常常唱，我们去思考的话其实很有讲究的。我们来敬拜的神是三位，但是却是一体。如果我们信的是单一神像这个真耶稣的教会，我们只需要唱耶稣颂就好了。如果我们所信的父子圣灵是三位完全不同的神，那么我们需要三位都要去敬拜，要唱父神颂、子神颂还有灵神颂。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是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唱三一颂虽然在人看来不容易理解，但是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这样去任性的时候，我们就走在神的正道当中。圣经里面有很多支持三位一体的经文，今天我们读的就是刚刚就是这一处，在创世纪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没有说我，他说我们这里用的是单数，这里用的是复数。神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是叫 Elohim 这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它不是单数。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用复数名词表达尊贵伟大的意思，有的时候一个复数名词可以用来表达一个伟大的个体或者尊贵的个体。可是特别的是希伯来文中对于 Elohim 这个词的用法在同时代的其他的语言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语言像亚兰文从来没有用复数名词来去表达神的例子。那么在创世纪1章26节里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创造，他自己就直接把这个复数的位格 启示出来。但这里我们还看不到主耶稣啊，主耶稣的启示是在新约当中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多位格。可是在27节呢，我们注意一下，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这里看到神说是他自己的形象啊，这里又是单数，非常有意思。26节说的是我们的形象，用的是复数；27节又说是他自己的形象，啊，用的是单数。我们如何来协调这种关系呢？啊，是不是圣经写错了呢？那么当然不是啊，神说过啊，圣经上的话一点一滴啊，一点一画，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即使天地废去了，神的话也不会废去。但是当我们啊用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来去看这段经文的话，就发现它是完全正确的。神是复数，也是单数，啊，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是神的奥秘啊，神启示给我们的奥秘啊，不是人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去来看这段圣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创世纪》这本书的前几章的故事，摩西若不是神自己亲自启示给他，他自己是不可能编出啊这段故事的。这一定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告诉他。神这么告诉他，他就这么写下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们说效法神，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啊，就是我们效法的目标啊。神的这个样式，这个模样，也是让我们努力活出来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呢？首先啊，我们知道神是多位格，是复数，所以他造的人也是复数。啊，这个复数不是说有许多单一的孤立的个体，每个人好像活着像一个孤岛，这众多的人要像父子圣灵一样成为一个社区，成为一个社群。我们知道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啊，都研究人类的时候说，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无法一个人独立生存啊，这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定下的样式，这个样式来自于神的本体。可是我们看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确实人越来越走向孤立。在一个互联网高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曾经尝试过用透过网络去买菜的，有没有？现在我们知道现在可以用网络来买菜啊，上网买菜，而且买完之后呢，菜可以送菜到家啊，这个服务是越来越普遍。在当今的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在家上班啊，在家买菜，在家单吃饭锻炼身体，娱乐，他可以根本就不用出门就可以搞定一切的事情。透过网络世界啊，与这个世界打交道，完完全全可以成为一个孤岛。现代文明是给人带来很多的便利，可是却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一个更加孤立的个体。可是人的社会需要和情感需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些需要放在人的里面，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现实当中，可能有不少的网民，他们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孤僻的性格，但是他在网络上面啊，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他们非常的活跃啊，他们表达各样的爱恨情仇，各样的情感。虽然他们不以真实面目来看来去见别人，但是他的需要啊，他的社会需要，他的情感需要却无法隐藏啊，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神是复数，我们也不能落单。那么这个世界的作为是把将人越来越孤立起来啊，这里当然有魔鬼的作为。圣经上说世界是属于这个魔鬼的啊，魔鬼的工作就是要破坏神的工作，他要破坏神的形象，要使人远离神造我们本来的目的。那么教会呢？教会是神所造的新人类、新社团、新的属灵团体。弟兄姐妹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更是要彰显神的本相。神的本相不是借着单独的个体来彰显，因为神是复数的，神的本相是借着地上的教会来彰显出来啊。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单一来聚会，我们实际上是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彼此，没有彼此我们也就不完全，只有我们在一起合在一起，才能够彰显神这样一个多位格的本相。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这是有道理的啊。当基督徒奉主耶稣的名聚在一起，这个聚集的行动本身就是在彰显神的形象，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那么三一真神另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神虽然有三位，但是他们是完美的合一，是不可分的。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啊，中国的一些神明啊，如来佛呀，啊，观世音、玉皇大帝，这些他们可以离开对方，单独存在，他们没有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我们所信、所敬拜的这个三一真，这位三一真神却不同，圣父、圣子、圣灵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父没有子，就不能成为父。同样的，子没有父，他也就不能成为子，而父和子都不能啊，都不能没有圣灵。这三位从亘古到永远，在创世以前，就是完美的合一，缺一不可，无法分开而独立存在。所以 Trinity 这个词啊，三位体这个词的翻译啊，虽然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有人认为三位是连体的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从表达神的合一性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翻译。父子圣灵的确是无法分开而独立存在，他们是一体的。那么神是如此，神所造的人也是一样啊。神造亚当之后说，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二人成为一体。那么独居不好，就是说人不能独自一人存在，独自一人还是单数啊，不能反映神的形象，所以神说不好啊。这个不仅仅是要解除亚当的孤独感，神造男造女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神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他要使要使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个复数的一个社区，然后成为一体，像神一样。所以当神造了夏娃，亚当就完全了。我们知道神造夏娃不是又用尘土重新创造，神是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为什么呢？因为神本体是三位一体的，神造的人也要成为一体，男和女被造之前就是一体，造好以后仍然要合一，好像一个身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说道：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出于神。神所定的这个婚姻啊，家庭是最能反映神的形象。在神所设立的婚姻里，男女要互相的依存，不可分开。所以神在婚姻当中，他也设定了一个完美的次序，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舍命啊去爱妻子。那么这个次序是维持婚姻合一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在神的本体里面也是如此，圣子是完全的顺服神，圣父也是完全的爱圣子，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完全的神，他们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低啊，虽然他们是有分工和次序，他们三者之间有完全的爱啊，他们合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圣子才会甘心顺服圣父的差遣，为救赎的工作死在十字架上，而圣灵呢，也是甘心被啊圣父和圣子差遣到世上，他也住在你我的里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风潮与神的创造次序和神的心意却是背道而行，不少家庭出现纷争，出现分裂，都是因为双方破坏了神所造的这个美好的形象，破坏了这个合一，破坏了这一个次序，所以双方就无法像神一样成为一体。我们看到有做妻子的自己要做主，还有的做丈夫呢，他们不去珍爱自己的妻子，没有好好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有一对夫妇在美国打拼多年，他们后来终于存够了钱去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买完之后呢，太太就说希望把地毯 换成木板地，我想这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觉得这样会好一点。那她在丈夫耳边说了很多次，他们为这个事也吵了几架，丈夫就是不同意，因为丈夫觉得经济吃紧，想等等再说。那太太呢，她实在等不及，她就借了钱把地板换了，因为她觉得先生不靠谱，大概是不会做了。这其实只是他们婚姻中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那么先生没有去好好的去体贴爱他的太太，没有去积极的去处理这样一个问题，那太太也不尊重先生，我行我素，那么最后这个婚姻是以离婚收场啊，两人都不愿意改变自己，总是指责对方。那我还见到另外一对夫妻，有一次太太想去一个地方啊，听到别人的宣传觉得很好，想去一个地方，她马上就给先生报名了。那么我就在心里想，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先生就报名了呢？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可能会很生气。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后来可是我碰到那位先生，问起这件事情，他知道之后，他说笑嘻嘻的对我说：“老婆报名就去呗。”他很爱他太太，他知道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太太欢喜，而做一名护花使者。神，我姐前面说阿门。神说他厌恶离婚，因为他造的男人和女人本应该像他一样，在父子圣灵如何成为一体，在爱中成为一体，那么夫妻二人也要因为彼此相爱完全成为一体啊。那么合神心意的婚姻是最幸福的，那这样的婚姻因为在爱中合而为一，就彰显了神的形象，不仅我们自己蒙祝福，神的形象得到彰显，神的荣耀得到彰显。那么夫妻组成的家庭要成为一体，可是我们也知道啊，在这个世代，因为人的罪性、世界的引诱、魔鬼的破坏，有不少破裂的家庭。但是感谢主啊，教会是神的家，人的家可能会出现问题、出现破口、出现破裂，但是教会是神的家，那这个家要成为所有的破碎之人的家。在神的眼中啊，教会的这个大家庭应该是最能够彰显神的心意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啊称教会为心腹啊，心腹就是妻子啊，教会是主耶稣的妻子，基督为教会舍己，而基督又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属灵意义就在于预表基督与教会的联合，也是神与教会的联合。我们既然成为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就更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真正成为一体啊！当我们教会靠着主的爱合一，教会就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彰显神的形象。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教会的基督徒都好得不得了，觉得特别的亲切，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如果是出差的话啊，发现有基督徒，立刻就觉得他是我的亲人，他是我的家人。所以有一阵子啊，刚信主的时候，对传福音特别有激情，想到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有爱，有神的真道，就恨不得认识的所有朋友、邻居都来信耶稣。可是过了一阵子，在教会待久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发现原来教会真的不是那么完美，原来教会还是会有纷争，还是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慢慢的啊，传福音的激情也开始有些冷淡，担心如果朋友来到教会，他是不是会受伤，他是不是会愿意留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初代教会的这样一个模板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想我们在21世纪的基督徒只能感叹啊，当时初代教会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爱和合一，他们可以天天在一起聚会、拨饼，还有用饭。他们这种爱，即使在 外界一个很大的逼迫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得到众民的喜爱，所以教会就自然的增长啊。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家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我们的这个教会啊，地方教会也都是一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爱的见证。在爱中，教会成为一家，合为一体，像造他的三一真神。那这样的教会自然就会蒙神祝福，得众民的喜爱，教会也会自然的成长。这样的增长也是最自然的。我们每个人，神就是要我们立定心志，爱主的教会，爱主的家。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有纷争，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换教会，我们首先要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领袖，为长老、执事、牧师祷告，每个人做和睦的使者，每个人做一个建造的人啊，请你们对旁边的人说，我们要做建造的人啊，我们做建造的人，不做拆台的人啊。在你还没有花时间为教会好好祷告之前，不要考虑离开。在你还没有花时间尽力去尽自己的心力来去建造教会的时候，不要考虑离开。教会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其实是神在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啊，也是往往是神向你我所发出的呼召和邀请。神会对你说，你来好好爱你的教会，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爱你的教会，建造你的教会，把它建造成我的形象，来彰显我的荣美。啊，前面已经说了不少了，我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我们说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么接下来我要问，知道神的模样又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回答就是要繁殖神的模样。说到繁殖，我们就不得不问，神为什么要造人？如果神不造人的话，就不需要繁殖了，对不对？大家知道我们家孩子很多，我们家最近最小的孩子老九刚刚出生，两个星期多一点。也感谢神，我以前觉得生养孩子非常辛苦，到了几个之后，我不记得是第三个还是四个之后，就觉得不想再生了。觉得非常辛苦，但是有一次我和师母在讨论计划生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他说，孩子是我们爱的结晶，多多益善。他虽然神学念的没我多，可是我只能说他在这点上更了解神的心肠。神就是爱，我们不是说神的属性是爱，而是神就是爱。宇宙万物中一切真爱的源头都来自于神啊！在万物被造以先，神并不是孤单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在一起，而且他们之间有完美的合一，完美的爱。可是因为神爱我们啊，神是爱，所以说他才要创造，才要把这个爱的结晶创造出来。我们这些神所造的孩子，你和我，男人和女人，就是神爱的结晶。因为神就是爱啊，父子圣灵他们不是自私的，他们要创造人，要使人分享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爱啊。神所造的其他的一切啊，在造人之前，其他所造的一切，他们没有神的形象，他们被造是为了让我们啊，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来管理和享受的。可是当神造我们的时候，这个就完全不一样，这是神所创造的最高峰。其实我们可以进到啊这个创世纪的经文去想象一下当时创造的这个场景。圣父对他所爱的圣子和圣灵说，来吧，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造男造女，使他们像我们一样。于是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啊，亚当夏娃就这样被造出来了。而且神要让他们像他像他一样啊，成为不仅成为他们爱的结晶，而且活出神的爱，然后让他们也不断的继续生养 众多啊，生养他们爱的结晶，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人就遍满了全地，那地上也遍满了神的形象，也充满了神的爱。那神造人的心意就是要让人不断的繁殖神的模样。可是圣经和人类的历史却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罪，人类的第一桩婚姻就出了问题。所以说我们婚姻出问题，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人有罪啊。亚当夏娃他们第一对被造的就出了问题，亚当夏娃不爱神，他们也没有好好的去珍爱彼此，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爱啊。他们生的两个儿子亚伯和该隐啊，人类的第一对兄弟，就出现了兄弟杀兄弟的谋杀。人类一代接一代不断的背逆神，选择走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道路。结果我们看到地球上是充满了人，可是世界上也充满了罪恶，贪心、骄傲、嫉妒、凶杀、淫荡、纷争、愤恨等等。神如何完成他的计划呢？神如何要继续的繁殖他自己的形象和模样呢？我们知道圣经的一句最有名的话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神永远不变的爱，圣子耶稣基督降临在人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了。主耶稣来到人间，门徒们得以看到神的真体和本相。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要重新造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是有福的。我们之所以有福，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新人类，教会是新人类，是基督的身体。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我们知道不信的人要接受审判，最后进入地狱，在地狱里承受永远的刑罚。我深信就算啊，圣经所说的地狱火湖不存在，那么信主和不信主的差别也好像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一般。一个领受神爱的人，像众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开始享受神的爱和福乐。这样的光景跟一位不认识神最后凄惨下阴间的人相比，已经是好的无限倍了。更何况圣经所说的天堂地狱又是一个如此真实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我都是神教会神家里的一员，你和我被神在地上买赎回来，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我们也成为一间教会啊，就是磐石教会的成员。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活出神的样式，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的，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不仅要活出神的模样，活出神的爱，我们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不断地去繁殖神的模样。神起初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主耶稣也是一样啊，对你我发出生养众多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是要在万国万民当中繁殖他的模样啊，我们传福音造就门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神啊，信靠耶稣，效法耶稣，并且可以活出他的模样来。我今天才知道啊，今天这个主日是 ACC 成立35周年。因为今天有长老在上面宣布这个事情。我看到磐石教会的网站啊，知道磐石教会是2007年9月正式成立的。今年就是教会成立10周年了，对不对？实际上磐石教会是我在奥斯汀所接触的第一间教会。那是在2007年的感恩节，那一年我刚刚到达拉斯去念神学，感恩节的时候有时间，我就来这里看望张志刚牧师。那张牧师曾经是我在加州教会的一个会友，他和师母呢，有一次就带领我们一家来到磐石教会在里安岛 High School 对面所购买的那块地，我们一同牵手 祷告，求神祝福这块地和将来要在这个地上进行的施工。现在詹牧师已经不在这里，但是磐石教会仍然在这里弟兄姐妹们也仍然在这里，神所赐的地也还在这个地区。我们看到奥斯汀这个地区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十年前 Cedar Park 里面的这些地方可能有很多空地，现在我们看到到处都盖满了居民区和商业区，华人也是越来越多的迁入北部地区。有一次我遇见一家人是在这边的 Costco 在183和这个1431那个地方他就问我，他说哪里有华人教会，我们先寒暄了几句，他就问我哪里有华人教会，我说我是在 ACC 做传道人，你可以去 ACC 然后他们说太远了，我那说好，那你就去我们的姊妹教会磐石教会，我说这个教会将来要在 Costco 附近建堂。其实我们ACC 有些会友也是因为距离远的问题转到你们教会，感谢主神把职堂的意向给了磐石教会，这个意向和这个堂址如今就越来越显明是神自己的手在带领。因为神爱你们，因为神爱磐石教会，他爱你们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都是按照神的模样造的是神爱的结晶请弟兄姐妹对彼此说，你是神爱的结晶呀，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这份爱，我们按照他的模样所造就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努力活出神的模样，并且把这份爱传扬出去。神造我们不是要把这份爱就结晶在这里就不动了，成为一个大石头，神是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把神的爱传扬出去，来荣耀他自己的名。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实在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在这里向你圣父圣子圣灵来祷告来感谢，因为当我们去揣摩神的心意，去体察神的心意，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每个人虽然有很多残缺不完美的地方，有罪在我们身上，但是你却这样的爱我们，你让我们借着圣灵重生，并且在这里学习如何的彼此相爱，如何的活出你的形象，活出你的爱。我们也谢谢你把使命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人生我们不只是坐享你的恩典，更是能够借着传扬主的福音，传扬主的真道，传播主的爱，将这份恩典活出去，让更多的人他们能够领受这份无比的爱，并且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爱我们，愿你的爱继续激励我们在座的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是活出这样的样式，来经历神一次又一次的恩典。我们向你来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